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下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成员袁敬东博士。袁博士你好。
你好。
英国的首相辞职，日本的前首相被刺杀，中澳之间的关系也拉锯不清，斯里兰卡的总统要下台等等，好像一股脑的这些不好的事情都发生了。作为政治话题研究方面的学者，你会怎么看？
一方面从这个全球这个政治经济的大的格局来看，确实今年是一个比较动荡之年吧。从年初比如说俄国入侵这个乌克兰，那么西方国家呢集体向这个对就俄罗斯进行制裁，那么中美关系呢实际上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好像也没有改善的这个迹象，那么拜登继续延续了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比较强硬的政策，他所不同的就是说他连就是加强和盟国欧洲亚洲的盟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进行对中国就是说全面竞争吧，就是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加上那个疫情的这个问题，所有供应链啊生产啊物价上涨啊，特别是能源的这个价格的上涨，随着这个乌克兰战事引发这个油价的这个暴涨，当然说一些富有的国家就是有能力的国家已经觉得很难这个维系，那么对于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就是无法这个承受这样大的这个经济压力的，所以呢从这个大局来看所有的国家都会这个受到影响，只不过就是说国家不同的这种经济结构啊经济能力啊或者政治管理能力啊，可能在应对这个全球这个大环境下呢可能就是有所不同了，表现不同。那上一周当然就是说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好像都集中在上一周了，比如说约翰逊首相这个辞职了，安倍前首相被刺了，斯里兰卡这个动乱啊等等，一方面好像是巧合，当然我觉得确实也是，特别是安倍这个前首相被刺这个事情是完全这个非常是一个巧合了，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日本对这个安全问题就是持枪啊和这个问这些方面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关注，因为日本毕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国家，那么对前领导人的这个保护呢也并不是那么周密，然后事后很多这个分析专家都分析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的话，第一声枪响之后那保安马上就会采取应急措施，马上反应是非常快的，但日本的这个好像保安就是说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就是就反应就慢了这个半拍或者一拍，那个刺客呢就是没有机会再近距离又开了第二枪，所以这个是巧合。但是说约翰逊那个辞职呢，当然好像事情来得很突然，但是这也是他这个多年吧约翰逊这个人这个执政的这个风格，然后他个人有很多一些有优点但是很多这个缺陷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说是一些本来是说是可以避免的事情最后全部就集中重返嘛，就是说最后累积到了一种就是说他这个保守党就是已经无法忍受他继续作为党的领袖了，所以集体施压了迫使他不得不辞职。
我也采访了一位经济学方面的学者，他是认为说约翰逊下台其实也跟英国的经济发展目前呢也是非常萧条的一副景象，引起大家的不满也是不无关系的。
对这个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像英国澳大利亚这些政体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政府的组成呢是主要是执政党主持的，那么执政党的领袖呢通常就是政府的首脑，但是如果执政党党内对他们的领袖失去信心的话，他们就可以迫使这个领袖辞职啊，选举新的领袖，那么政府的首脑也换届。这和美国不同，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直选，像英国和澳大利亚是间接的，是选举这个政党，那么政党获胜的话他的领袖担任这个政府首脑。像美国这个四年呢一度这个总统如果他没有发生重大的这种就是违纪啊或者受到弹劾的话，那么弹劾也是很难的，所以一般来说美国的这样的政体呢就是说比较政绩比较稳定，就即便是美国同样也是遇到了很多这个疫情啊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你像他连这个婴儿的这个奶粉这个断供啊 然后它这个也是疫情下死人这个就是说最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这个通货膨胀也是很厉害的。拜登呢往往因为年事已高嘛，显得好像就是说力不从心那样，但是在美国这种政体下，就是它不会被取代或者被推翻的。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英国，刚你提到的英国面临的这个经济这个状况啊，遇到很多这个问题，主要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约翰逊呢，就是他有几次呢，实际上他没有说实话，不诚实。那么第二呢，主要的是保守党的议会的党团啊，就是觉得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下一次大选，2024年大选的话，就是说如果约翰逊继续担任党的领袖的话，他们可能会败选给工党。斯里兰卡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斯里兰卡呢，就是说过去十几年吧，就是说在这个管理上面是比较不太成功的。就是他搞了不少这个，就是引进外资，搞了不少这个大型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这个港口建设，比如说国际机场啊。实际上他在这个建设方面，就是说没有考虑到就是说经济效益的问题，反而是借了大量的钱，外来的投资呢，然后呢建设这些港口，然后呢实际上港口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机场的使用率也是非常这个低的，有一些当然也属于这个腐败的问题，比如前任的这个总统，就是2009年到2014年吧，这个总统他在他的家乡建立一个非常豪华的这个大型的国际机场，但是每年就没有几次航班在那块停靠，所以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这个腐败啊造成的。所以这个国家呢，就是经济上就是一直没有生机吧，然后被债务呢又拖得重负这个不堪吧，所以呢，就是他的经济呢很难有这个复苏或者发展的这种迹象。那么在这种本来经济就非常脆弱的情况下，那随着这个乌克兰战事造成了这个粮食的这个断供，全球粮食的这个供应对这个食品安全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冲击，另一方面就是能源的这个冲击，这个油价的这个飞涨，那造成斯里兰卡这个政府呢很难能够解决基本的这个民生的这个问题。特别是你想前一阵子，就是说实际上是总统和总理是兄弟俩，那么总理是前任的总统，所以你就可以看他这斯里兰卡，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过去几十年他都是家族，很多就是家族来控制斯里兰卡政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像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特别加上这个国际 IMF 不对他进行一些救济这个方案的话，就是他靠自己是很难这个有回旋之力。
那你刚才提到粮食，我们也看到最近土耳其呢是说在帮助这个乌克兰把它的粮食就是开始慢慢的出口，好像这几天也有一些开始比较积极的迹象了。另外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可能就是中澳的外长又开始对话了。
对，这个土耳其帮助乌克兰能够就是说疏通这种比如说港运啊海运啊，然后把粮食能够运出来，当然这个是一个好的这个消息，但是问题呢就是说能运出多少，对目前应对这个全球这个粮食的这个危机呢能够有带来多大的这个转机还很难以这个判断。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乌克兰因为战事的问题，就是它今年之后的这个比如说农业这个粮食生产啊，这都是非常这个不确定的。那么中澳关系呢，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有两个方面来可以考虑。就第一方面就是比较大家都比较高兴吧，关切中澳关系的这个，那我觉得都是觉得就是中澳前一阵子是香格里拉会议上是这个首先是防长就国防部长之间的这个第一次这个对话，面对面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一次黄英贤和这个王毅在巴黎20国这个外长会上的这个就说差不多3年以来吧第一次的这种面对面的对话，可以说是打开了局面嘛，就走出了第一步，就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解冻，
知道，对，解冻。至于双方两国中澳之间呢，就是能否全面恢复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这个挑战，还有很多障碍需要这个排除。那么这个障碍，对障碍的认知呢，是实际上两国的这个认知也是非常不同的，就各有各的这种要求。那么加上我觉得澳洲的有一些媒体呢，就是说在言论上面也不是太 这个负责了，就是一些这个使用的语言吧，不是这么有利于中澳关系的改善。比如说这个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提出，就是说他说了一个四点建议，当然我们不管说他的这个内容如何啊，就是澳大利亚能否接受，但起码他说的是这个建议，但是被媒体呢就说是四点要求。那么这种要求使得这个总理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他会回答就是澳大利亚不会屈服任何国家的这种对他的这个要求了，所以这种回应也就显得非常强硬，使这个本来有一线已经解冻的这种大家比较高兴的这泼上了一点的这个冷水吧。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成员袁静东博士的分析，谢谢你。
好，不客气，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